港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公布恶名市场，中国是假冒商品头号来源。
众议院共和党人通过立法，要求立即结束疫情紧急状态。
华盛顿指责莫斯科持续违背核武条约，拒绝核查活动。
中资项目靠近美军基地，北达科他州因国安风险叫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两名知情的美国官员周二对路透社说，美国最快本周宣布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首次提供射程达150公里的远程导弹和其他武器弹药，总价值超过20亿美元。这两名官员指出，这次预计还会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精确制导弹药和标枪反坦克武器。其中一名官员说，这次军援计划中有约17.25亿美元将由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金支付。这笔资金让拜登政府得以直接向相关业者采购武器，不必动用美国原有的武器库存。不过，这项军援计划在总统正式签署前，军援计划内容和规模都可能会有变数。路透社去年11月曾经报道，波音公司提议为乌克兰部署陆射小直径炸弹，当时预估这款武器可能在今年春季运到乌克兰。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超过272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缅甸军政府夺权将满2周年之际，美国与盟邦周二向缅甸祭出了新的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新的制裁措施首度针对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官员，包括缅甸的联邦选举委员会、矿业公司与能源事务官员，同时针对前任和现任的缅甸军事官员。美国财政部指责缅甸空军持续使用俄制飞机空袭民主阵营，伤害平民。加拿大针对6名个人发动制裁，禁止这6名缅甸人出口、销售、提供或运送航空用油。澳大利亚的制裁针对缅甸军政府与军营公司，英国则是对2家公司和2名个人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协助向缅甸空军提供航空用油，使平民因此受到空袭。过去由缅甸军方成立的准文官政治体系，给缅甸带来了10年未曾有过的改革。缅甸高级将领于2021年2月份发动政变，之后缅甸便陷入混乱，反军政府运动在多处与军方对抗。军政府血腥镇压之后，导致西方重新对缅甸祭出制裁禁令。
白宫周二与印度启动伙伴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希望这将能协助两国在军事设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上同中国竞争。路透社报道，华府希望在南亚次大陆设置更多的西方移动电话网络，以制衡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也欢迎更多的印度的电脑芯片专家前来美国，并鼓励两国公司在火炮系统等军事设备上合作。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周二在白宫与两国高阶官员会面，启动美印关系和新兴技术倡议。周一，沙利文和多瓦尔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阿达尼企业和应用材料公司等企业领袖一同参加美国全国商会的活动。印度是拜登政府主打的亚洲参与计划，印太经济架构的一部分，美印关系和新兴技术倡议也包含在太空和高效能量子运算上的合作。同时，白宫说，通用电气公司请求美国政府批准与印度一同制造喷气发动机，此举将为印度操作和生产飞机提供动力。白宫表示正在进行审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努力化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周二，他在拉姆安拉会晤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并在早些时候在耶路撒冷会见了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他向加兰特保证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继续牢不可破。布林肯保证在未来2年中向巴勒斯坦人提供5000万美元新的经济援助。美国之前已经保证提供8亿9000万美元的援助，并在约旦河的西岸建立 4G 高速通信服务。在布林肯会谈之前，当地爆发了几年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 35名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军队的冲突中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人上周五在耶路撒冷一座犹太教堂外面开枪打死了7名平民。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军队几乎每天袭击西岸地区的愤怒中取消了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协议。布林肯说，以巴双方必须继续重点降低暴力，化解紧张。布林肯周一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说，美国继续致力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享有平等的自由、安全、机会、正义和尊严。
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将叫停当地一个中资所有的玉米加工厂的开发。先前，美国空军助理部长亨特说，这个玉米厂项目因靠近空军基地而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大福克斯市市长波申斯基在周二晚上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联邦政府要求大福克斯市帮助停止这个项目，因为自从项目最初宣布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经大大加剧。波申斯基说，中国的富丰集团有限公司仍将拥有在大福克斯市购买的这块370英亩土地，但它将叫停建筑许可和其他开发步骤，以待市议会批准。中国公司多年来在美国大举收购农业用地，包括国会参众两院和地方政府都试图立法限制中国收购美国土地资源。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团体在周二提出立法，要求禁止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公民或公司购买美国农业用地或农业公司。
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度项目周一发表了题为《淹没区域2022年中国海警巡逻》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巡逻在紧张局势中达到了新的高峰。对世界港口船只即时动态的自动识别系统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共海警在2022年保持了对南中国海关键地物的近乎每天的巡逻。此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说，中共海警在第二托马斯浅滩还与中共海上民兵合作，在整个2022年里多次阻碍驻扎在该浅滩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的补给任务。在另一起公开的事件中，中共和菲律宾执法部门曾经在去年11月份在中叶岛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报告还指出，随着其他东南亚生索国在2023年继续在南沙群岛开展活动，中共海警和海上民兵的持续存在使得未来的对抗几乎不可避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公布恶名市场，中国是假冒商品头号来源，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打造热门 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开发公司 OpenAI 今天在博客贴文说，已试出软件工具能识别文字是否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 ChatGPT 是一种免费程序，可以提示字符生成文字，包括文章、笑话甚至是诗歌，自去年11月份推出以来广受欢迎，但是也引发了对版权和剽窃的担忧。 OpenAI 表示，今天这个 AI 分类器目的是分辨以人工智能撰写的文本，这个语言模型是以人类和人工智能针对相同的主题所撰写及生成的文字组数据加以训练，使用多种来源以处理自动生成的假消息以及学术抄袭等问题。这个程序仍然是公开的测试版本。OpenAI 坦承，针对1000字以下的文章仍然十分不可靠，且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可经过编辑来骗过侦测。
微软于昨天正式停止在官网销售 Windows 10产品密钥。一周前 ，The Verge、CNET 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贴出启示，说明2023年1月31号是在微软网站购买 Windows 10 Pro Workstation 及 Home 版本授权的最后一天。但微软说 ，Windows 10的支持会持续到2025年10月14号，提供安全更新以确保 PC 不受病毒、间谍软件和其他恶意程序的侵害。微软是在2021年6月宣布 Windows 10的技术支持期限。现在，微软官网的 FAQ 页面仍然保留2025年10月14号的技术支持期限。 虽然微软官网已经不再卖 Windows 10的授权，用户还是可以从第三方零售商，像是线上商店买到 Windows 10授权，或者购买 Windows 10的电脑。此外，消费者也可以买到 Windows 11产品密钥，再降级到 Windows 10。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周二在一份财务文件中表示，美国司法部已对其辅助驾驶功能展开调查。法新社报道，特斯拉提交这份文件之际，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正在重新审视特斯拉电动车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的这份档案指出，司法部已要求特斯拉提供自动辅助驾驶与全自动辅助驾驶相关功能的文件。特斯拉并没有说明司法部要求提供的文件是什么。不过，根据媒体报道，司法部正在调查特斯拉宣称其辅助驾驶系统可靠程度的说法，是否会导致驾驶员产生对安全上的错误认知。加州车辆管理局去年对特斯拉提出控告，说特斯拉使用的广告用语可能使其产品看似比实际的能力更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国会众院按党派分线，以220票对210票的结果通过了共和党人提出的疫情大流行结束法案。不过，拜登总统周二晚上再次表示，他不会立即签署现在就终止疫情紧急状态的立法，即便参众两院都有通过。而本周一，拜登已经宣布，美国的疫情紧急状态将在今年5月11号结束。请听报道。
国会众议院周二通过了一项立法，要求立即结束联邦政府在2020年疫情开始时首次宣布的 COVID-19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这项法案要求立即结束在疫情期间的各项做法，即允许联邦政府开发疫苗，并免费提供疫苗接种、病毒检测和治疗。该法案还将迅速结束医疗补助计划和儿童健康保险计划的连续登记。这种连续登记的做法让数百万人加入了公共健康保险，而这些人的收入可能已经超过了符合登记条件的水平。然而，拜登总统周二晚上表示，立即结束 COVID-19 疫情紧急状态将在整个医疗保健体系中造成广泛的混乱和不确定性，而没有时间将疫情应对措施过渡到商业市场。白宫明确表示，如果这些法案提交到拜登办公桌上，拜登将予以否决。本周一，拜登政府宣布，将于5月11号结束同样于2020年1月宣布的实施 COVID-19 疫情国家紧急状态。这一公共卫生紧急命令是川普政府于2020年1月首次宣布实施，此后一直保持，并被延长了12次。在国会方面，预计该法案不会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但他表明共和党不赞成总统对疫情的处理，因此尽管拜登周一宣布计划在5月11号结束疫情紧急状态，但众议院共和党人仍旧推动通过了这项法案，希望能尽早结束当前的状况。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月31号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假冒产品的头号来源地，中国聊天应用程序微信则是最大的假冒商品平台之一。请听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公布的2022年假冒和盗版恶名市场评估报告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假冒产品的头号来源地。中国最受欢迎的聊天应用程序微信的电子商务系统是最大的假冒商品平台之一。另外，阿里巴巴的全球速卖通和淘宝网以及百度网盘等多家在线平台也都榜上有名。美国政府每年发布一份恶名市场名单，今年的名单中包括中国、越南、印度、菲律宾在内的18国33个实体市场以及39个网络市场，其中微信、淘宝、速卖通等电子商务平台也再度上榜。这份报告说，来自中国的假冒和盗版商品，以及从中国转运到香港的商品， 占2021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查获的假冒和盗版商品价值的 75%。 这份报告继续把微信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确定为中国最大的假冒产品平台。另外，阿里巴巴面向海外的在线零售平台全球速卖通、百度网盘、中国最大的企业跨企业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敦煌网、中国第二大电子商务平台拼多多和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之一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以及日益利用实体店来支持在线销售假货的七个实体市场也被列入这个名单。美国政府在2022年初把腾讯以及电讯巨头阿里巴巴运营的电子商务网站列入到它的恶名市场名单。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大使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恶名市场名单是一个重要工具，借此敦促司令部门及美国贸易伙伴们采取行动，打击侵权行为。除了列出这些恶名市场以外，这份评估报告还调查了网络盗版对美国工人的影响，包括网上的盗版行为如何影响创意产业工人赖以为生的工资、养老金和医疗福利等。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报告表示欢迎。该协会认为，美国政府也需要采取行动，打击在美国平台上销售的假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拜登政府指责俄罗斯违背了双方签订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拜登政府说，莫斯科正在拒绝允许俄罗斯境内的核武器核查活动，这威胁到了美国与俄罗斯核武器控制的可行性。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政府指责俄罗斯拒绝允许境内的核武器接受核查，违背了双方签订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这一条约是后冷战时期最后一个核武器控制的主要支柱，于2011年生效，并在2021年延长了五年。它限制了美国和俄罗斯可以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以及部署陆基和潜射导弹和轰炸机进行投送。莫斯科去年8月开始暂停条约的核查合作，因为俄罗斯指责华盛顿及盟友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实施的履行限制，但强调依然致力于履行条约的规定。而美俄原定于去年11月举行会谈，恢复条约授权的检查，但却在最后一刻取消。至今，双方也未就新的谈判时间表达成共识。莫斯科当局周一对华盛顿说，这一条约可能在没有续约的情况下在2026年到期，并称华盛顿正试图在乌克兰让莫斯科遭受战略失败，表示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可能成为这种情况下的牺牲品，而俄方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俄国副外长李亚布科夫对俄罗斯新闻社说，2026年后很可能就没有核武器控制条约了。目前华府仍一直努力保持该条约，但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处于几十年来的最坏状态。其中，两国的核武器仍然占据世界核弹头的约 90%。 国务院周二强调，俄罗斯拒绝促成核查活动让美国无法行使条约的重要权利，已经威胁到美国与俄罗斯核武器控制的可能性。然而，俄罗斯却有通过继续允许检查而履行条约的明确道路的选项。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5号访问北京，将讨论俄乌战争等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五号访问北京，将讨论俄乌战争等议题。
美国全面打击中共芯片产业，4家中企将首当其冲。
经历奶粉危机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成立人类食品项目。
冬季风暴袭击多个州，上千航班被迫取消，波及5000万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将近一年之际，乌克兰政府31号宣布将于本周在基辅与欧洲联盟举行峰会，希望这场会议能让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离成为欧盟成员国更进一步。此外，乌克兰也宣布预计将获得西方盟国提供的140辆现代化战车，并可能从美国手中取得更多的先进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对全国发表例行谈话中说，他对2月3号在基辅举行的峰会抱有希望，认为这场峰会将能反映乌克兰与欧盟高度合作的关系，并在入欧仪式上取得进展。乌克兰总理施米加尔也说，这场峰会将在基辅举行的事实对我们的伙伴和敌人都发出强而有力的信号。不过，欧盟方面将派出哪些代表前来参加，目前还没有详细资讯可以提供。
当前，美国对中共半导体产业的打击力度正在不断的升级。本周传出，日本、荷兰和美国已在华盛顿达成了协议，限制对华芯片技术的出口。外界分析，日本、荷兰和美国达成的一场神秘协议，对中共的打击将是巨大的。因为众所周知，目前全球半导体设备的供应商美商应用材料、荷兰的埃斯摩尔、日商东京威力科创、美商科林研发、美商科磊及日商尼康是前6强，这6家芯片供应商几乎控制着全球的市场。路透社指出，中芯等4家中国芯片企业，包括中芯国际、华虹、长江存储、长芯存储，已经首当其冲成为美国的打击目标。路透社还指出，尽管北京当局已投入巨额资金发展它的芯片产业，但是中国半导体制造产业仍严重依赖外国生产的设备来制造其基础晶圆，而中芯国际、华虹、长江存储、长芯存储等4家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将势必首先遭到重创。
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白沙瓦市警察总部内的清真寺本周遭遇一起严重的自杀炸弹客攻击，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00人。白宫周二强烈谴责这起令人无法接受的恐怖攻击。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说，美国准备在重建和复原上支持巴基斯坦，这些恐怖主义是站不住脚的，锁定参加礼拜的人攻击在道德上也让人无法接受。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萨努拉也告诉国会，死者包括97名警察和3名平民，伤者仍有27人，情况危急。而白沙瓦市警察总部是巴基斯坦情报和反恐部门的所在地，当局正就全世界被最森严之一的地区为何出现如此重大的安全漏洞展开调查。白沙瓦市警局长伊加兹汉31号则说，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报复攻击，我们身处打击好战分子行动的最前线，因此成为目标，目的就是要打击我们作为执法力量的士气。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本周向拜登政府申请旅游签证，以便在美国停留6个月。博索纳罗的律师亚历山大周二证实了英国金融时报前一天刊登的有关博索纳罗申请签证的消息。亚历山大向巴西媒体说，博索纳罗一生34年致力于公共服务，现在他想休息一下，清醒一下头脑，在美国当几个月的游客，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与此同时，博索纳罗的妻子前第一夫人米歇尔上周悄悄回到巴西，积极准备在巴西政坛大展拳脚。米歇尔和博索纳罗所属的自由党邀请米歇尔领导政党妇女团队，米歇尔也将接受从政的训练，并从2月份起在中央党部领薪办公，他的薪水相当于一名众议员。而博索纳罗的儿子巴西参议员弗拉比欧近日表示，博索纳罗也可能明天，也可能6个月之后，或者是永远也不会返回巴西。
周二，由于冬季风暴带来的降雪和冻雨扰乱空中交通，并对道路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大量航班取消和延误，也造成部分地区道路交通混乱。根据航班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由于极端冬季天气的影响，全美昨天有1000多个航班被取消， 还有近800个航班被延误。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马克·陈纳德说，这场风暴从周一开始，预计会持续到本周三，将给德州、俄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带来几轮的冬季降雨。陈纳德说，一般来说，中度冻雨就会造成相当可观的冰量，我们预计积冰可能达到1/4英寸或更高。南至德州奥斯汀、达拉斯到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以及田纳西州的孟菲斯，甚至接近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因此，未来几天，从德克萨斯州到纽约，会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处于冬季天气警告之下，其中1800万人面临风寒警告。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周二宣布，在经历了包括最近婴儿配方奶粉短缺在内的一系列危机之后，该机构正在对其食品安全和营养部门正在进行全面改革。非营利组织里根·尤德尔基金会随后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该报告发现，美国的食品项目过于缓慢且规避风险，这损害了该机构在执法或政策制定方面采取行动的意愿。食药局局长罗伯特·卡利夫在周二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将合并两个独立的部门，创建一个名为人类食品项目的新项目，并由一名副局长领导。他在声明中说，创建一个由直接向局长报告的单一领导人的人类食品项目，在消除臃肿的同时统一和提升了该项目，能够使该机构以更有效和高效的方式监督人类食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5号访问北京，将讨论俄乌战争等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支付巨头 PayPal 周二宣布，计划裁员大约 7%，继续采取更加广泛的措施来降低成本。该公司 CEO 丹·舒尔曼在发给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宣布了裁员消息，这次裁员将影响大约2000名员工。他说，该公司已经取得了进展，将资源集中在核心优先事项上，并对其成本结构进行合理化调整，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PayPal 去年宣布了一项削减成本的计划，并重新关注其核心优势。该公司去年8月份表示，其目标是在2023年节省至少$13亿的成本。PayPal 的股价因这一消息而上涨，目前全天上涨超过2%。该公司的裁员公告标志着科技行业最新一轮的裁员的持续。
人工智能研究初创公司 OpenAI 在获得微软最新几亿美元投资以及合作之后，在全球招募近1000人员，以协助 AI 系统的编码品质提升和模型训练。这家公司近6个月在拉丁美洲和东欧等地找来上1000名远程工作的合同员工，他们的任务是60%为训练 AI 模型的资料集，包括大量图片、影片、录音等加标注。40%是程式设计师，任务是教导 AI 模型撰写程序编码或者是除错。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近日说明，公司已有375名正式员工，并说外包项目对公司技术的打造很重要。
根据显示器分析师 Rose Yang 周二分享的信息，苹果公司正在开发一款20.5英寸的可折叠笔记本，最快可能在2025年发布。杨在 Twitter 上分享了这些细节，并对苹果分析师郭明奇最近的 iPad 传闻提出异议。后者说，苹果正在开发2024年的可折叠 iPad。到目前为止，杨和彭博社的分析师马克·古尔曼都表示，他们没有看到明年要推出的可折叠平板电脑的迹象。根据周二的消息，苹果公司仍在追求某种可折叠的笔记本产品。该产品在折叠时将具有全尺寸的屏幕键盘，或者在展开时可以选择使用外部键盘。这将可以被看成是苹果全新的产品类别。目前还不清楚传闻中的20英寸可折叠机是否会被定位为 iPad、Mac， 或者是完全是一种新的产品。但是到目前为止，多个消息来源似乎认为2024年对于苹果会推出某种可折叠机还为时太早。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俄乌战争届满一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春天访问莫斯科。淡江大学外交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郑钦模预期，俄乌战争的结果可能会主导的后续的政治谈判。请听报道。
俄乌战争到2月24号即将打满一年。俄罗斯官媒塔斯社1月31号援引俄国外交部声明指出，普京已经邀请习近平在今年春天进行正式访问。今年俄罗斯与中国将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促进两国政府双边关系，这将是2023年双方议程上的大事。另一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也加强与盟友之间的伙伴关系。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模分析中共游走俄罗斯跟西方之间的目的。
一直以来中俄合作的主要动力通常来自对抗美国的势力啊。这几天我们甚至看到了美日韩的军事同盟都已经在迈开大步那特别是韩国的态度那另外日本跟北约之间的一个合作对话那另外这两天我们也看到美国跟菲律宾也协议在提升相关的军事合作那这一方面其实都对特别对中共跟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那所以我想中俄之间那确实也需要好好的来面对目前这样的趋势来举行元首级的一个对谈双方的经济合作对双方目前都有迫切的需要那俄罗斯在西方的制裁之下那经济濒临破产那习近平则是在所谓的三年的所谓清零风控那中国的经济也是急剧的走下坡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双方必须提升特别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合作那这其实是一个不言可喻的事情那另外呢那中共呢怎么样避免在西方的刺激制裁之下援助俄罗斯甚至在军事案组也就是日前被揭发的所谓的长沙天仪就是研究院天仪的那个所谓的卫星提供卫星地图的那个的一个对瓦格纳集团提供的一个协助那这个部分那我想应该也是他们要好好协商的部分那中共必须撑住俄罗斯就像中共必须撑住北韩一样那如果普京政权垮台之后那美国跟欧洲自闭联手对抗那中共破坏国际现有秩序的这种种种扩张行为那中共将陷入更不堪的境地那另外呢我们可以想象那中方也希望利用俄乌战争游走在俄罗斯跟西方之间来攫取所谓的政治利益那因为中共一直被西方期待是能够劝退普京劝普京所谓的停止战争的那中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期待那可能打俄罗斯牌来跟西方做所谓的谈判这也是一个可能的一个方向。
对于俄乌战争未来的走向，郑钦模主任预料将有一场大战。
战争即将到满一周年那其实这一年来的战场的走向当俄罗斯提升它的武器的质量那西方呢也就会跟着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的援助的内容那所以呢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同意所谓提供主战坦克那另外那德国的所谓豹二坦克这种主战坦克甚至已经部分已经运抵乌克兰战场了那所以呢接下来的战争情势恐怕会因为就是说双方已经都把主力都已经铺到台面上了那应该很快会有一场大决战了那甚至呢美国可能进一步提供 F-16 战机那协助乌克兰逐步取得地面和空中的主动权那当然俄罗斯我想也在积极备战所谓的春季攻势可能在 三四月份哈，接下来就会有一场所谓春季大决战啊。那这当然也是普京所谓要征召啊，扩大征兵啊，那征召兵员哈。那这个部分其实跟我们前面的分析啊，为什么中俄双方哈需要进一步哈来进行所谓的领导人啊面对面的对谈哈，然后来部署接下来啊的各种合作啊跟联手哈。那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预期哈，这场春季大决战的结果啊，可能就会主导着后续的政治谈判啊。那这是目前比较简单的一个看法。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这个周末访问北京。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周二说，布林肯将寻求重启美中在军事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议题对话，也将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议题。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周二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5号到6号访问北京时，将与中国官员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入侵战争。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首脑会谈后敲定。科比周二在媒体简报上表示，为抗议时任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的访台行程，中国搁置美中在部分议题的对话管道，包括军事和气候变迁。布林肯这次访问北京，将寻求重启这些议题对话，为这些对话注入新动力。科比也表示，布林肯十分期待这次访问能处理所有议题。美方预期俄乌战争将是此次会晤提出的议题之一。布林肯1月20号出席芝加哥大学活动时表示，在他准备2月初前往北京访问的同时，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已见缓和，但他也再次针对北京当局对台湾的意图提出警告。布林肯称，北京加大孤立台湾的力道，去年8月还在台湾附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他说，我想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决定不再安于现状。他提到台湾的半导体优势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布林肯说，我们要告诉中国的是，他们说这是主权议题，我们的回应则是，这攸关美国和全球各国的利益。布林肯说，世界其他国家期望我们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美中关系，他们清楚我们的确会影响到他们。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